好，我们上次讲到第24章是神宣告一个宇宙性的审判，所以今天25章是先知以赛亚对于24章的宣告做出的一个回应。24章我们说，神一方面宣告他将要在他所定的时候，他将要施行最后的审判，那时候是一个宇宙性的审判，要把所有的悖逆，所有一切神的仇敌都完全的除灭。那么神就要建立他永恒的国，我们上已经说了，不是神必须把仇敌除灭才能够建立他永恒的国，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他就是这个世界的大君王，但是有这些悖逆存在的时候，神君王统治不能够被看见。这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有人会提出困惑，如果神真是公义的，如果神真的在掌管一切，为什么有这个，为什么有那个，那是从我们人的观点来看来想。但是当神把所有的仇敌所有的悖逆除灭的时候，神是为他自己君王的统治来辨明，所以他君王的统治就可以在他所造的宇宙中被一切受造之物所承认，他可以真正实现他理想的君王统治。所以他要在锡安山建立他永恒的国，而且他无比的荣耀要彰显出来。这是为什么25章一开始1到5节，于是先知以赛亚他就向神发出了赞美，唱出一首赞美的诗歌。接下来第6节到第8节就继续24章最末了，神在锡安山作王，因此他宣告神在他加冕礼的宴席当中，他要如何赐福给一切属他的百姓。但是接下来第9节到12节再一次看到一切蒙拯救的人也再一次向神发出颂赞，唱出赞美的诗歌。所以我们就先看回应前面24章的23节，以赛亚宣告说，到那日当耶和华把一切悖逆的和仇敌都毁灭，特别是无论是在天上无论在地上那些有权势的人，所有人类的权势都要被除灭，只有耶和华被高举，而且耶和华的荣耀是一个无可比拟的荣耀。所以先知以赛亚他就称颂神，他说，耶和华啊，你是我的神。我们已经一再说明，耶和华是神和以色列国立约的时候，他以这个名耶和华来和以色列人立约，他用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到西乃山下，在那里他跟他们立约，他说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也要使他们做他的百姓，属他的百姓，归他做圣洁的国民。所以这个名耶和华是表明神乃是跟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一位神。而以赛亚先知他对耶和华神说，你是我的神，这就表明虽然神是跟以色列百姓全体建立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我们刚刚说到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在西乃山下是跟他们全体的百姓立约，以色列人在那时候他们的国家就诞生了，神是他们国家真正的君王。所以虽然神是跟全体的以色列人建立一个立约的关系，但是当以赛亚先知称神为我的神，这同时表明神也是跟 整体中的每一个个人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但耶和华也是以色列百姓中每一个人的神。因此以赛亚先知称神为，称耶和华为我的神。当他称耶和华为我的神的时候，乃是肯定他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而且当他称神，称耶和华为我的神，他也是以此来表明唯独耶和华，唯独耶和华是他的神，唯独耶和华配得他的敬拜和尊崇，唯独耶和华配得他的降服和完全的委身，唯独耶和华配得他的信靠和顺服。所以当一个人称神为我的神的时候，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嘴里说神是我们的神，是我的神，我不知道我们这样说具有任何的意义吗？以赛亚先知称神为我的神，一方面肯定他跟神之间个人的关系，他也表明唯独耶和华是他的神，配得他的敬拜和尊崇，配得他的降服和完全的委身，唯有耶和华配得他的信靠跟顺服。同时也是表明无论在什么境况中，无论在什么处境之下，耶和华总是他的神，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包括物质的需要和属灵的需要，提供他所需要的眷顾，他所需要的指示引导，他所需要的保护，他所需要的智慧和力量，以及他所需要的辨明和拯救。无论在什么境况，无论在什么处境之下，耶和华总是他的神，总是与他同在，从不撇弃他。这就是以赛亚向神承认，做出这种信心的承认。当他说你是我的神，他乃是向神表明他对神这种信心。但他这种信心不是只是口里承认，这乃是他的生活的经历，也是他生活的表现。在他生活里面，他确实单单尊荣耶和华神，他绝对不会把这个荣耀归给任何的偶像，也不会归给他自己。他确实单单的降服，完全的委身，他绝对不会按自己的意思，乃至完全按神的意思而行，所以他也全然的信靠神。他知道神不会撇弃他，这是他的神，在什么情况之下都与他同在。他一切的需要，物质上属灵上的，神都供应，这是他的神。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要有同样的信心，我们不能只是说一个没有意义的话，当我们称神是我的神，这是我们向神承认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真是要看看我们不仅是嘴里面如此说，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真正把我们对神这种信心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先知以赛亚就向神发出他对神的敬拜，他说我要遵从你，我要称赞你的名。他要遵从神，意思就是他要赞扬神，他要极口的来称颂神，赞美神。然后他说我要称赞你的名。我们刚刚说了，这位神和以色列立约，耶和华就是他跟以色列立约的名，他向以色列启示他是耶和华。我们也不止一次说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是， 神用这个名字来向以色列人启示他自己，启示他的本质，启示他的属性，启示他的品格。所以我是，这是一个代名词加上一个 be 动词，我是，我是启示神是自由的，也就是说神是我是，他的存在不是因为任何外在的因素而存在，不是因为 外在任何的东西使神存在，神说我是，他是自我存在。我们人，我们的存在是因为神创造我们，这世界是因为神创造才有的，但神说他是，他是自由自我存在。但是呢，我是也表示他是永恒的，所以为什么说是自由永有？我是从永远到永远，神就是存在，他不但自我存在，而且他是永恒的。但是我是，当神把这个名向以色列人启示的时候，同时也表明了他是无所不在的，无论以色列人往哪里去，神都与他们同在。这就是为什么先知以赛亚他说，你是我的神，神做他们的神，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今天儿女，我们正照顾有父母来照顾我们，但是儿女长大了，出外读书了，父母不可能随时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人是有限的。但这位神他说我是，无论他的百姓往哪里去，他都与他们同在，他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引导、眷顾、保护、拯救、智慧、力量，一切一切。但我是也表明神是信实的，我是，神是永不改变的，我是，神拥有绝对的主权，我是。所以这个名字真是把神自己他的本性、他的品格向以色列人启示出来。所以当以赛亚先知他要赞美神的时候，他说我要称颂，我要称赞你的名，他按神这个自我启示来赞美神，他称赞神的自我存在，称赞神是永恒的，称赞神是与他们同在的，称赞神是信实的，称赞神是永不改变的，称赞神是真正拥有绝对权柄的。他按着神的名耶和华所启示的、所包含的丰富的含义，他来赞美。但是我们也是同样要说明，他的称颂、他的赞美不是单单用诗歌来表达，这样的赞美、这样对神的称颂是存在他的思想和他的行为中，他是用他整个人、用他的生活来赞美神，在他的心思意念里、在他的话语中、在他的行为中，都充满了对神的感谢和赞美。这就是一种真正的敬拜，这是一种真正的尊崇。所以为什么使徒保罗在新约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写信给哥罗西教会、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一再的劝勉他们，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把感谢归给父神。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凡事感恩，这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必然有的一个表现，必定是在他的生活和生命当中 他凡事向神发出赞美，凡事向神发出感谢，因为他按着神的自我启示来认识这位神，而且他表明唯独神配得这一切的敬拜、降服、信靠跟顺服。但是接下来先知以赛亚就说明他赞美的原因，他说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这里他说明他赞美耶和华是因为耶和华行了奇妙的事，但是他赞美的焦点不仅仅是放在耶和华行了奇妙的事，同时也是放在耶和华的信实。这里用两个字，忠信诚实，其实是两个希伯来字加在一起，极度的强调神是完全的信实。所以为什么以赛亚赞美神？一方面因为神行了奇妙的事，另外一方面因为耶和华是完全的信实，神每一个行动，神每一个作为都向我们启示了他的属性，他的品格，启示了他完全的信实。所以当以赛亚说神行了奇妙的事，这个奇妙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在新约福音书我们常常看到，每当耶稣行了神迹，众人的反应就是惊奇或者惊讶，在旧约里面就是这个奇妙 wonder， 奇妙，奇妙的事乃是指超越人类的能力所能行的超自然的事，所以在我们人眼里面看为是奇妙的，是超过我们人的能力所能做的，是超自然的，换句话说是只有神才能够做的。所以这个奇妙的事，我们看见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神怎么样借着摩西在埃及向法老和埃及的百姓行了十灾，奇妙的是神怎么样叫尼罗河的水变红，怎么样叫青蛙进埃及法老的王宫，在埃及遍地满了青蛙，怎么样叫这个狮子在人的身上长满了狮子，叫苍蝇上埃及全地，叫蝗虫上埃及全地，怎么样叫所有埃及人身上长了疮，怎么样使得天降下冰雹把所有的农作物打坏，怎么样降黑暗在埃及地伸手不见五指，最后怎么样击杀埃及所有的投生的人或牲畜，这些是只有神才能行的，一切超自然的事情。神他怎么样用东风把红海的水分开，让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可是又把红海的水复合，使埃及全军覆没。神怎么样在旷野从天上降下玛纳，来供应将近200万以色列人每天所需要的食物，这些都是神所做的奇妙的事。我们还可以继续的数算整个旧约的以色列的历史中，他们攻打耶利哥城，他们只是围绕着城7天，前面6天每天绕一次，第7天绕7次，大喊整个城就倒塌。神行了许许多的奇妙事，但是以赛亚先知说神所行的这些奇妙的事乃是神在很久以前就计划了，是神古时所定的。这些奇妙的事是神在很久以前在古时就已经定下的计划，这说明神行奇妙的事不是临时起意的，也不是匆忙做的，不是哦现在有危险了所以 赶快救救我的百姓。这一切所有的事，神所做的奇妙的事，都是出于神永恒的旨意和计划。所以以赛亚表明，神他在适当的时刻做了某一件事。从一个观点来看，神所做的是全新的，是前所未见，是人类的能力不能做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这乃是跟神在创世以前所定下的旨意和计划完全的一致。所以以赛亚先知，我们看到在后面从第40章开始，以赛亚先知就不断的宣告，40章41章21节，神挑战假神，挑战偶像。他对偶像说，你们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王对偶像说，你们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可以指示我们将来必遇见的事，说明先前的事是什么，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看哪，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偶像没有计划，偶像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说，有手不能做，有脚不能行。但是以色列的神，他掌管历史，而且他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下他拯救的旨意跟计划，因此他所行的这些奇妙的事是出于他永恒的旨意跟计划。这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他说，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把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赐给我们。于是他就举一些例子，他说，就如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他也在罗马书第八章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 说这些爱神的人是谁呢？就是神的旨意所拣选的，预先知道的人，也就是指神所拣选的，也是神预先定下要效仿他儿子的模样。所以这是都是强调神有永恒的旨意跟计划，所以按着他永恒旨意和计划，他做出他的行动。因此先知以赛亚做出结论说，他说，所以神是完全的信实，就是这里所谓的忠诚信实，在原文里面这是放在最后。他称颂神，因为神行过奇妙的事，而这些奇妙的事乃是神在永恒中所定的旨意和计划。所以他说，神啊，你是完全的信实，因为你在永恒中，在创世以前你就已经定了旨意和计划，你所行的这些奇妙的事乃是你永恒旨意计划的一部分，于是你的能力就按着你所定的旨意和计划做出行动，使你一切的旨意和计划得以实现，得以成就。所以你是完全的信实，神所定的，神所有的计划，神完全照他所定的和他的计划来成就，这就是神的信实。所以接下来以赛亚先知他就进一步的赞美神，说明神所行的奇妙的事，奇妙的作为。神所做的奇妙的事，接下来以赛亚说，因为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 永远不再建造。所以第二节开始其实有一个连接词，因为它就说明神所行的奇妙的事有什么呢？神怎么样按着他的永恒旨意和计划来成就这一切的奇妙的事呢？第一个，神施行审判。神施行审判，他使得城市变为荒凉，而且是坚固的城市变为荒凉，永远不能再被建造。这就是正如前面24章的第10节到第12节，在那里我们上次说荒凉的城拆毁了，用一个城市的比喻来描述整个人类的世界。所以在这里跟前面24章10到12节一样，以赛亚并没有说明这是哪一个特殊的城市，不像在以赛亚书13章开始宣告对列邦的审判，他提到这个巴比伦城，他提到推罗和西顿，这些都是城市。但是我们从接下来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城市跟24章10到12节一样，乃是象征整个世界。出于人类的骄傲而有的邪恶，整个世界出于我们人类的骄傲充满了邪恶，不但是抵挡神拒绝神，并且也压迫神忠心的百姓。但是在这里以赛亚宣告说神要施行审判，至终神将要得胜，他要把这个世界城市完全的毁灭，永远不再建造。这就是第24章他已经做出的一个审判的宣告。所以审判的结果，神施行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呢？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神对这个世界城市施行了审判，就导致什么结果？导致的结果就是刚强的民跟强暴的国将要荣耀神并且敬畏神。这个刚强是表示极具力量，强暴呢是表示毫不留情的，是描述毫不留情的使用这个力量去压迫人。所以这里的刚强的民、强暴的国，就跟接下来贫穷人和困苦人形成一个对比。这些刚强的人是有力量的，但他们同时用他们的力量毫不留情的去压迫其他的人。所以这些人在面对神的审判，接受神的审判之后，以赛亚先知说他们要把荣耀跟敬畏归给神。但是这里所谓的他们将要荣耀神，将会敬畏神，不是表示他们就会用信心来相信神，而是像埃及法老跟他的臣仆那种不情愿的承认神。所以当摩西在埃及行十灾的神的审判的时候，到了这个冰雹的灾降下来，埃及法老就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耶和华已经早就说明，他说他向法老说，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当神差摩西去的时候，他已经说法老王会刚硬他的心，但是神要用伸出的手，用他的大能攻击埃及人，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他说那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但是这种的知道，就好像刚刚我们说法老的这种知道，是一种不情愿的承认。所以后来这个法老和他的臣仆再继续经历神所降的灾，他们也是同样的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再次请求你饶恕我的罪，请求耶和华您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种认罪的祷告，其实不是的，这是他们受到神的审判，以至于他们被迫承认这位神，而且惧怕这位大能的神。这也就是将来我们看到在最后审判台前，所有一切的悖逆都要站在审判台前接受神的审判，所有的人类包括基督徒在内，这些悖逆神的人，他们要受神的定罪。但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使徒保罗说，那时候万膝要向我们的主跪拜，万口要称他为主。这个跪拜和称耶稣为主，对属他的人来说，那是我们悔改转向他，接受他做救主，我们就称他为主，我们就接受他君王的统治。但是悖逆的人是在神的审判之下，他们也要被迫承认耶稣是主，承认神是主，也要因着神的大能产生对神的惧怕。好，以赛亚先知说明神奇妙的作为，除了是神施行的审判，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也做那些受压迫的人的堡垒，也就是神对那些受压迫的人施行拯救。所以他说，你就做贫穷人的堡垒，做困乏人极难中的堡垒。原文是一个 stronghold， 是一个坚固的堡垒。为什么神所行的奇妙的事是值得来赞美的？不但是因为神所施行的审判，也是神所行的奇妙的事，就好像神以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一样，神对那些受压迫的人施行拯救。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在法老的手下做苦工，他们受压太重，他们就向耶和华神呼求。所以以赛亚先知说，神是做贫穷人的堡垒，是做困乏人极难中的堡垒。在圣经里面，贫穷人跟困乏人是同义词。这个旧约中，贫穷人跟困乏人这个字义是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首先在旧约里面，这个字是单单指经济上穷困缺乏的人，所以在出埃及记，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他也要他们眷顾他们当中的贫穷人，那是真正在经济上穷困缺乏的人。但是然后这个贫穷人或者困乏人就用来指因为贫穷而没有权势、没有影响力、没有帮助的人。那么当然这样子没有权势、没有影响力、没有帮助的人，大部分都是经济上穷困的人。但是进一步这个字就来指这些在社会上因为贫穷而没有权势、没有影响力、没有帮助的人。然后进一步这个贫穷人就用来指由于他们没有权势、没有影响力，以至于在社会上 他们就受践踏，受人的践踏和压迫。所以摩西律法里面吩咐审判官判案的时候要公平，不可以收贿赂，以至于欺压这些贫穷的人。所以因为他们没有权势，没有影响力，在社会上就受人的践踏和压迫。最后这个贫穷人就用来描述那些因为持续受经济上的穷困以及社会上人的践踏和压迫，持续受这种的痛苦，使得他们无助的转向神，全然的依靠神，而且单单的信靠神。他们不可能从自己或者任何的人得到帮助，所以在长期贫穷和受压的痛苦中，就迫使他们全然无助的转向寻求神的帮助，神的拯救，而且单单把他们的信心和盼望放在神身上。因为在旧约使用贫穷人这个词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这个贫穷人的意义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事实上在诗篇和先知书里面，这个贫穷人跟困苦人就具有宗教跟属灵的意义，比较不是用物质的贫乏来定义贫穷人，乃是以属灵上的敬虔来定义贫穷人。贫穷人在诗篇和先知书里面就用来指那些全然无助、真正谦卑依靠神的人，以及那些持守对神的忠诚而受逼迫、承受贫穷和社会的压迫的人。所以这个贫穷人不再完全是用物质上的贫穷来为贫穷人、困乏人下定义，乃是以属灵上的敬虔来为他们下定义。真正属灵的敬虔是那种全然无助、真正谦卑的来倚靠和信靠神的人。真正属灵的敬虔也是持守对神的忠心，以至于因此而受逼迫的人。所以这里以赛亚他表明，他不但因为神向骄傲的人所施行的审判而赞美神，他也因为神对那些向神忠心、那些谦卑倚靠神的人所施行的拯救而赞美神。所以他强调神是这些贫穷人、困乏人的堡垒，这个是我们在诗篇里面经常看见的一个主题。这个堡垒乃是一个比喻，也就是描述是有很坚固的城墙，可以来提供保护和安全。神是那些无助、真正谦卑依靠他的人，是那些对他忠心的人，好像坚固的堡垒一样，提供他们完全的保护，提供他们真正的安全。但是以赛亚先知用两个近东的气候形态来象征贫穷人所遭受的压迫，以及神所提供的保护和拯救。这是在巴勒斯坦他们常见的两种气候，一种就是暴风雨，这个暴风雨往往是忽然而来的。所以以赛亚先知用这个暴风雨的比喻来描述强迫这种强暴人、这种刚强的人、强暴人的压迫，就好像暴风雨忽然来到，强风直吹墙壁，对这些受欺压的人、强暴的人的欺压，以赛亚先知把它比喻成巴勒斯坦好像暴风雨。我想我们这个经历这个啊，这个 Sandy，OK，、okay, 这个台风，我们就知道这个暴风来的时候，这个风力、强风 吹打，就好像强暴人的压迫。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做那些贫穷人的避难所。以赛亚先知又用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巴勒斯坦夏季的炎热。巴勒斯坦夏季非常的干燥，因此极其的炎热，这个日头照在头上，太阳照在头上，好像被火烤一样。所以他就用这种夏季干燥的炎热来象征强暴人对贫穷人的压迫。强暴人对贫穷人的压迫，就好像在巴勒斯坦夏天，在太阳之下，这个炎热好像火烤人一样。但是神却好像一片云飘过来，遮盖这个太阳，带来清凉。也是用这样的比喻来描述神对贫穷人所提供的保护。所以以赛亚先知赞美神，因为他向骄傲的人施行审判，但是也因为他向那些真正信靠神、全然无助的来倚靠神并且向神忠心的人，神提供保护和拯救。所以接下来以赛亚先知在他唱完这首赞美的诗歌，他又回到24章的23节。因为在24章的23节说，当神施行最后的审判的之后，他要在这个万军之耶和华要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我们从接下来这个比喻我们可以知道，锡安山、耶路撒冷是地上的，那是当年以色列有这个所罗门大卫和所罗门作王的时候，这是大军的京城，也就是说这是君王的首都，因此成为一个比喻，描述神作王，他要在锡安山作王。因此以赛亚先知就继续在24章23节所做出的宣告，神在锡安山作王，建立他永恒的国度。于是先知以赛亚宣告说，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这里以赛亚先知是用君王加冕礼的宴席来做一个比喻。在这山上，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24章的23节，因为那里说到神是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但是接下来万军之耶和华要设摆宴席，乃是使用古代君王加冕礼的宴席作为比喻。在古代的君王，他们在加冕礼之后，按照习俗他们要献祭，然后献祭之后通常他们献上平安祭，然后他们就会设摆宴席来款待他的群臣和百姓。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譬如说扫罗，撒母耳高立扫罗作王，当扫罗的加冕礼之后，也是同样他们就献祭，然后呢这个君王就以献祭来设摆宴席。所以在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十四节，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跟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他们就在那里享受这个加冕礼之后君王献祭设摆的这个宴席。所以以赛亚就用这个作为比喻来描述神在锡安山作王的时候神对他百姓的供应。那这里神 他在锡安山加冕，他也设摆宴席，而宾客是什么人呢？他说是万民，也就是说这个神的宴席受邀的宾客是万国万民。那么事实上在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先知已经宣告了，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柱于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以赛亚先知已经在第二章就预言，在末后的日子，万国万民都要登耶和华的山，要来到锡安山，要接受耶和华君王的统治。所以这里当神在锡安山作王设摆宴席的时候，宾客是万民，然后描述这个宴席所供应的食物跟饮料，神用什么食物来设宴呢？他用肥甘来设宴，而且不仅是肥甘，是满髓的肥甘。然后他以什么来做饮料呢？他用陈酒，不仅是陈酒，用澄清的陈酒。这样的描述是表明神要以最上好的食物、最上好的饮料来供应，所以不单单是肥甘，是满髓的肥甘。我们今天可能说这个不健康，这是个比喻，肥甘，满髓的肥甘，不但是陈酒，是澄清的陈酒，这个酒是更加的纯，因为这个酒 长时间的酿制之后，长时间的放在那里，就所有的渣滓沉下去，是上面澄清的酒，是最上好的。神要以最上好的食物跟饮料来设摆宴席，而且满髓的肥甘，澄清的陈酒，也象征神丰盛的供应。所以当神建立他永恒的国度，在锡安山作王的时候，他要邀请万民来参加他的宴席。但是这个比喻本身是要表明，当神作王的时候，他要赐给他的百姓，他的百姓不再是单单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的百姓是万国万民，包括以色列人，也包括外邦人。神要赐给他的百姓丰盛的并且是最上好的福气，也就是接受神君王的统治。神要给那些接受他君王统治的人最上好而且是丰盛的赐福。那我们知道这个福气在新约，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完成救赎，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因为他已经在基督耶稣里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赏赐给我们。所以这里的赐福乃是指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赐给我们人类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也就是接受神君王的统治。那你也可以说就是八福的时候神所应许的，虚心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当然今天我们曾经讲过，这个所谓的这个 安慰所谓的承受地土，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他天国是他们的。这个八福的福，其实就是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一切神君王统治所要带给人的赐福，是属灵的福气。好，但是同时以赛亚先知也宣告，神万军之耶和华必在这山上，也就是指他在西安作王的时候，他必吞灭。这里我们和本翻成除灭，太可惜了，原文是吞灭，跟第八节的吞灭是同一个动词，吞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而且他也要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以赛亚宣告，当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在锡安作王的时候，他要吞灭遮脸的帕子。这个遮盖之物和遮脸的帕子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可能的解释，这个所谓遮脸的帕子，或者说遮盖万民的东西，是指拦阻万民认识神的遮盖，或者说拦阻万民认识神的一个遮脸的帕子，那也就是指他们在属灵上的眼瞎跟无知。万民在属灵上的眼瞎跟无知，就好像帕子遮盖他们，让他们不能认识神。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他这个保罗用摩西在西乃山，他40天在山上领受神的律法，下山以后脸发光，那个光是反映神的光，所以百姓不能看他。所以当他跟百姓说完话，他就用帕子遮盖。使徒保罗就用这个例子来强调，犹太人到如今他们心上的帕子还没有除掉，也就是说他们还是不能认识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因此一种解释就是指这个遮盖，这个帕子是拦阻万民来认识神的，也就是他们属灵上的眼瞎跟无知。而以赛亚书第60章第1到3节就应许说，将来神的光要照在神的百姓身上，万民都要从遮盖他们的黑暗中出来，进入神的光，领受神的启示。这个是一个可能的解释。但是另外一个可能解释可能是更合适，因为在这里的上下文，这个遮盖是指死亡的遮盖，以及为死人哀哭的时候遮脸的帕子，当他们忧伤的时候，他们以帕子遮脸。我们人类犯罪以后，死亡的咒诅就临到我们，因此就好像一个遮盖，这是死亡的这个遮盖。而且死亡使我们人类忧伤，带给我们忧伤和痛苦。在忧伤的时候，古代用帕子遮脸，所以很可能这是更好的解释。因为我们看第八节是平行的，神要吞灭死亡直到永远。这个吞灭不仅是描述死亡要被除掉，吞灭乃是非常生动的描述神要得胜死亡，彻底的把死亡完全的消灭直到永远。所以神要吞灭，吞灭，彻底的得胜死亡，把死亡完全的消灭。我们知道现在在耶稣来了之后，神差他的儿子耶稣成为人来到我们当中，他担当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不被死亡拘禁，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神吞灭死亡乃是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来完成的。因此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他就论到神是借着他儿子基督的死和复活吞灭死亡。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基督从死里复活，十五章二十一节，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然后保罗说，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所以这里是讲到基督把所有这些地上掌权执政的以及天上掌权执政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此在十五章的末了，使徒保罗告诉哥林多信徒，他说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都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成为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使徒保罗就引用以赛亚书来说明基督的死和复活征服了死亡，而且赐给人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神的儿子他是神所差来完成神这个救赎的旨意跟计划，他来要吞灭死亡。不但神要吞灭死亡，而且这里以赛亚先知宣告说，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以脸上的眼泪。因为死亡带给人类忧伤和眼泪，同时一切近前的人，我们提到也都是为罪，为自己的罪，为世界的罪，在神面前忧伤。这就是登山宝训第二福，哀痛的人有福了。但是这里以赛亚先知应许神要把人类因为死亡而有的忧伤和眼泪，以及近前的人畏罪忧伤的眼泪都要擦干。而且这里用非常个人性的语言，他要擦去每一个人，我们这也是个人，每一个人脸上的眼泪。我们可以想象神是一个一个人去为他们擦干他们脸上的眼泪，这是神吞灭死亡所带来的结果。不但如此，神要除掉，要从全地啊，这里说从除掉普天下，要从全地除掉他百姓的羞辱。神要从全地这个地上，全地除掉神百姓的羞辱。这个羞辱是指什么呢？是指罪跟不顺服所带来的羞辱。只要这个世界仍然存在，罪和不顺服就继续影响地上罪人的生活。然而以赛亚宣告，到那日当神吞灭死亡的时候，他擦干每个人脸上的眼泪，当然是他属他的人，那些属他的百姓脸上的眼泪，但他也要把他的百姓因为罪和不顺服而有的羞辱从全地上完全的除掉。 所以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这个使徒彼得他看见的异象，二十一章第三节，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中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所以到那日，我们知道是神最后审判的日子，但是新约很清楚告诉我们，乃是基督第二次要再来，他要成为最后审判的君王的审判官。基督第二次再来，他要设立宝座，他要施行最后的审判，但是也要使神君王的统治实现在这个宇宙，所有的仇敌要除灭。我们刚刚说了，最后除灭的仇敌就是死亡，因为基督再来的时候，属他的百姓都要从死里复活，还活着的人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的。所以这就是神作王要赐给一切属他的人丰盛的赐福。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蒙救赎的百姓，他们就向耶和华发出赞美的诗歌，他们说：到那日，以赛亚先知说，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到那日我们已经说了，也就是神作王的那日子，所有蒙救赎的百姓就要向神发出赞美的诗歌。这里说人必说是单数，但是接下来所唱的诗歌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因此以赛亚先知是要表明，每一个蒙救赎的人都开口来赞美神，于是这个赞美神的诗歌就成为团体所唱出的一首赞美诗。每一个人都要开口，每一个蒙拯救的人都开口，都发出对神的赞美，整个蒙救赎的团体就唱出了一首团体的赞美诗。他们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所有蒙救赎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现在都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单单只有他们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神，耶和华也只做以色列人的神。但是我们看见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于是不再是只有以色列人可以成为神的百姓，所有的万民，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所有蒙救赎的人都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们赞美神说：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他们说他们素来等候神，我们都很熟悉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说，神的智慧跟能力是无法测度的，强壮的也会跌倒，年轻的少年人也会疲乏，但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要像鹰展翅上腾，行走不困倦，奔跑不疲乏。等候，这里这些蒙救赎的人说，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等候是含有信靠的概念，等候是一种信心的期待，相信神一定会拯救谦卑倚靠他的人。 但同时愿意把神施行拯救的时间交在神的手里。所以这是一种信心的期待，一方面相信神一定要拯救那些谦卑倚靠他的人，但是他们却愿意把神拯救施行拯救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愿意把自己完全委身于神，而弃绝来操纵神，拒绝要求神按人类的时间表来行事，乃是让神按神自己的时间表，按神自己的方法来施行拯救。这就叫等候，是一个信心的期待，也许是很长的时间，但是拒绝来操纵神，拒绝要神按我们的时间表来施行拯救，是把神施行拯救的时间完全交在神的手里面，愿意完全这样子委身于神，让神照他的时间表，照他的方法来施行拯救。所以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十一章，拉撒路病了，病得很严重，而且这个病就会让他死，很快可能就会死了。马大跟玛利亚他的两个姐姐紧急的差人去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拉撒路病了。圣经的作者 特别加上一句话，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但是他听见这个消息，就在所住的地方又住了两天，然后他才对门徒说，起来，我们去叫醒我们的朋友拉撒路。门徒以为拉撒路的病已经好多了，是睡觉休息了，所以去叫醒他。但是耶稣的意思是说，他是死了，但是所有属神的人的死亡，圣经上都以睡一觉来描述，因为神已经胜过死亡。我们刚刚说了，哥林多前书，基督从死里复活，当他再来的时候，所有属他的人也都要从死里复活。所以当耶稣到了马大、玛利亚那里，马大第一句话就说，主啊，你如果早来就好了。玛利亚第一句话也是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就好了，我的兄弟就不至于死。等候神是让神做神，把自己完全委身，让他按他的时间表，按他的方法来做事。所以这样的人必重新得力。我们要神照我们的时间表，照我们的方法，我们不得平安，但是我们让神来带领，他是神。就好像约翰福音的作者在马大、玛利亚差人来告耶稣说，你所爱的拉撒路病了，他再说一次，耶稣素来爱他们。如果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我们可以信靠他的时间表。原来耶稣是要行一件前所未有的神迹，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耶稣说他行这件事情是为了门徒的缘故，是为了所有当时的人，叫他们可以信服神。所以当这一，所以呢，但是接着他们欢唱说，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是表明拯救的工作完全是神的工作，没有任何人类的贡献，唯有耶和华能够施行拯救，唯有这位创造宇宙的神才有能力施行这样的拯救，拯救人类脱离罪的奴役跟死亡的咒诅，而且使人成为神的百姓，除去一切的悖逆，接受神君王的统治和眷顾。这个拯救是耶和华，是神的工作，单单是他的工作，没有任何人类的贡献， 没有任何人能够有能力，唯有神，因为他是创造者。所以神的拯救跟神的创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创造这宇宙的神才有能力来把在罪的奴役跟死亡的咒诅之下的人从罪的捆绑和死亡的拘禁之中拯救出来，而且使他们成为神的百姓，接受神君王的统治。当这一种信心的期待得到满足，当神的拯救临到，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这些蒙救赎、蒙神救赎的人因神的救恩欢喜快乐。这就是这些蒙救赎的百姓对神的救赎所做出的一个回应，他们发出赞美的诗歌。但是最后以赛亚先知仍然是强调这个铜板的另一个方面，神施行这个拯救的同时，神也施行审判。所以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这山上就是前面的这山上，在这山上神要为万民摆设宴席，在这山上神要吞灭死亡。所以耶和华在锡安山作王，他从万民中所招聚所拯救的百姓，也就是这些诗歌所描述的把自己委身于神坚忍的信靠等候神的救恩的这些人，他们要经历神君王的统治所带给人的赐福跟保护。所以在这山上耶和华的手要按在这山上，就是描述那些神从万民中招聚出来所拯救的百姓。但是从人的责任来看，这些人是把自己完全委身于神坚忍的信靠等候神的救恩的人，他们就要接享受神君王的统治带给人的赐福和保护。可是相反的，耶和华的脚要践踏摩押，摩押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踏在粪池的水中。摩押人要被神践踏，也就是神要受神的审判。但是接下来以赛亚就用游泳的比喻来描述摩押人的反应，他们好像游泳的人在水中用手去划水，伸开手去划水，也就是说他们靠自我的努力想要逃脱神的审判。然而以赛亚宣告说，尽管他们的手挣扎，无论他们怎么样挣扎也不能逃脱神的审判，神一定要使摩押的骄傲跟他手所行的诡计败落，神要让他们的骄傲降卑，也要破坏他们所行的一切的诡计。最后用一个毁灭坚固台的比喻描述神要把他们完全的毁灭，好像神把一个坚固的高台倾倒夷为平地一样。所以这里说拆平直到尘埃，整个彻底的夷为平地。在这里摩押就代表了所有一切以自我的倚靠、自我的能力、自我的足够、自我的把握高抬自己而拒绝神的人。今天我们人类，这就是我们人类基本的罪，我们的罪就是我们可以向神，所以我们自我倚靠，我们相信自己的能力，我们自我足够，我们不需要神，我们有自我的把握，如此高抬自己拒绝神，这样的人都要像摩押一样，我们所有的骄傲，我们所有一切所行的轨迹都要 败落，要完全的被毁灭，好像把一个坚固台夷为平地一样。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悔改转向他，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蒙了这个拯救。但是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经历那个神吞灭死亡的拯救，我们基督徒也还没有经历那个神把一切的羞辱除掉的拯救。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得救，我们的这个受咒诅的身体，这个罪性仍然随着我们。因此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我们一方面在基督里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一方面这个旧的生命同时存在，以至于我们经常要进行这个属灵的征战。也就是使徒保罗说，我们如果顺服圣灵，我们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活出圣洁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随从我们的私欲，我们的私欲所结的果子就是各样的嫉妒、仇恨、凶杀、嘴咒、荒淫，这个荒宴、这个淫乱，各样的这种道德上的败坏。但是我们都好像这些有信心的蒙拯救的神的百姓一样，我们在等候，我们等候我们的神，我们相信他最后的拯救一定会完全的实现，也就是神所应许的，耶稣要第二次再来。耶稣来的时候，第二次来，他要审判万民。马太福音26章说，万民都要站在他的宝座前，他要施行最后的审判。但是属他的人，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死亡要被吞灭，神要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在永恒中永远与神同在，这就是所谓的永生。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经历神的同在这个生命，但是必须等到死亡被吞灭，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一个不朽坏的身体，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不会再犯罪，罪的羞辱完全被除掉。那我们在永恒中，也就是刚刚所读的启示录21章，神要支搭帐篷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换句话说，我们就在永恒中，我们永远与神同在，我们接受神君王的统治。如今我们都是存着信心，我们在等候，我们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但是我们都要预备好。所以约翰一书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等候基督的再来，就洁净自己，因为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的面。所以我们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今天我们不能说我已经买了一张上天堂的票。一个真正蒙拯救的人，神拯救的大能一定会彰显在他的身上，他会逐渐更多转离罪，转向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我们都这样预备我们自己，等候我们的主再来。所以也许在主来之前，我们的身体会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笑看死亡。身体的死亡不能够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断绝。我们身体是死了，使徒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身体被埋在地下，但是我们立刻我们的灵魂与主同在。但是神的拯救是完全的，神是要拯救整个人，包括我们的灵魂，包括我们的身体。 这个死亡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要真正被吞灭，所有属基督的人我们会从死里复活，得享一个新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像以赛亚先知一样的，可以为我们所蒙的救恩，像这些所有蒙救赎的人一样，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而这个赞美不是只是用口说，我们要表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真的让别人看到我们是一个凡事谢恩的人。所以刚刚崇拜前跟景峰林弟兄谈，他现身上是有一个病，但是他说我把这些都交给主，他说师母你看我，如果我不是把它交给主，我没有现在这样的平安，我没有现在这样的喜乐。我们感谢神，所以景峰林弟兄说谢谢你们，但是更感谢神。他说这句话我心里阿们，感谢主。这是真正属神的人，以这样的生活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请大家起立，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流泪，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你的拯救实在是超过我们人所能够测度的。我们在罪的捆绑之中，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挣扎痛苦，但是谢谢主，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实在是把我们从罪的奴役中救出来，也吞灭了死亡。这是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人的信心。我们真的是可以说笑看死亡，我们实在是可以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在基督里这一切都被吞灭了。我们真的是要向你献上我们颂赞的诗歌，我们真的是要用我们的生命来敬拜你，我们真的要说主你是我的，我的神，我们真的是要说唯独你配受我们的敬拜。我们也要在生活当中凡事来颂赞，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愿意等候你的时间，我们愿意真正尊荣你，让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王来治愈我们。我们也愿意顺服圣灵一切的引导，来过一个顺服的生活，一个圣洁的生活，预备我们自己等候我们主的再来，等候身体的得救。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墓地读书，实在是被罪压得心中极度的痛苦，但是在一天上课上罗马书，讲到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身体的得赎。我的老师在解释这段经文就提到，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吞灭死亡，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是永远脱离罪的念。我那天放学回家走在路上，我飞在天上，这是我的盼望。今生还要跟罪挣扎，也许也要面对死亡，但是真的知道说在基督的里，基督耶稣的里面，神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特别是借着基督除灭了罪的奴役，使我们脱去罪的奴役和死亡的咒诅。谢谢我们的神，这是我们不配得的。其实我现生活里面真的是就是很小的事情，我不但献上感谢，我还要加上一句，主啊，这是我不配得的。 主，你真是给我们这一种敬拜的生活来回应你的救恩。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